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周末了、哦、时间过得好快哦，觉得 还星期一而已，一下子一晃又到星期五了、哦、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我们节目中的固定来宾，我们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台湾房屋集团趋势中心的总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定忠兄早安。
新民大家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是是，我们看到你们最近发的新闻稿，哇，这个每一则都很精彩，而且呢那个密度也是非常的高、哦、
对对对，因为这个大家还虽然说现在市场是比较冷、嗯、大家对于房市资讯的这一个热切度其实还是相当
的、欸、我觉得真的很高耶、欸、这是房地产资讯的热切度，有时候看到那些点阅率都会觉得说哎、欸，怎么大家都对这个这么有兴趣，是不是大家还是想买房子？
诶，对，可能就是大家保守观望、嗯、那既然是观望的话，不然我就多看一点这个市场消息、嗯、或者是看一些房地产新闻、啊、
对，
把观部分做的这个很到位。
所以好，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现在看到你们、也邀请到的、哦、这个桃园市地震局的、这个局长啊，到你们这个企业那边去演讲、哦啊、那最主要还是针对诈这一部分、啊哦、因为房地产的诈骗哇哇，真的是层出不穷哦！很多人可能都是因而啊、被一时不察哈、哦，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哦，啊讲的还有点夸张，好像很多财产都压进去了，到时候可能就回不来这样子哦。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本？那局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叮咛？
哎、欸，是是是，这个哈、哦，前一阵子可能这个有个日剧哦，这个《地面师》
对，现在还在放哦，
现在都还有
哦。Please， 对，稍微可以，
而且他那个观看数量相当多嘛。
对，
那可能有非常多的这一个听众朋友啊，他们其实搞不好也都有涉猎到、嗯，然后就会开始这个想说，哇，那会不会我也会遭遇这样子的事件？
对啊，因为那些事件有时候都还蛮离谱的这样。
对，那在台湾其实哈、哦，好像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一个不孝之徒啊，你借有一些特殊的这一种五鬼运财的方式把人家的房子骗走，这件事情其实倒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对，也是所周有、哦、
对对对对对、嗯、那呢这个当然我们公司之前是有邀请到这个桃园地震局长这边来分享一些这一个可能面临到的问题了。
是，
那当然首先大家可能这个就地面师的这一部分呢，其实有一个状况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借由首先可能是用租屋的方式、哦 uh-huh. 然后慢慢的开始蚕食鲸吞房东的房产、哦、
对，哇，这好可怕、
啊、对对对，那这个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嗯、
好，没问题。
好，那就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一个房东、哦、他可能名下有不少房产、哦嗯、所以他可能就会有想要把部分的闲置房产拿来做出租的这个规划。那他出租了以后呢，如果刚好这个租客他是这个比较居心叵测的话、哦、
嗯嗯，
然后他又发现说他租的那一间刚好房东涉及在那一边，
对，
房东设计在那边的时候呢，哇，他可能就突然之间心生歹念，就做，可能就开始可能就是跟这个伪造的一个房东可能有债权
哦，就一个本票哈、哦，
对对对，然后伪造了以后呢，他这个可能在这一个用这个法律的手段说要去确认这个债权，
对，
那要确认这个债权的时候呢，因为你知道台湾很好玩呢、哦，很多的不管是你的罚单啊，或是你的这一个税务资料啊，又或者是你一些这个法院的一些通知，怎么寄到户籍地，
一定要寄到。户籍地，而且是挂号，
对，都会接到户籍地、嗯。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有什么端倪呢？就是，嗯、哇，我们刚刚提到了房东的户籍刚好设在这一个房客承租的这一间房子里面嘛。那这些资料寄到了这个户籍地以后呢，谁、嗯、第一时间收到？这不就是这个居心叵测的房客吗？
这个、房客
对对对，
那、啊、就全部把你拦截掉，
全部把你拦截掉了。哇，你这个很厉害哦！哦那全部把你拦截掉的时候，那对于这一些这个官方机构来说，他觉得，我有通知到啊，
对啊，
哦、我挂号，甚至搞不好我双挂号，你都有人签收啊，
对
对, 对不对？对那这对房东就是都是一无，确实还是一无所知，
所知
对，所以搞不好他原本应该要去主张说，其实这个债权是不成立，这个是假的，
对，对好像十天以内要去反映这样，
对对 对, 对，结果实际上、嗯、事实上是他根本就不知情，所以时间就过了，嗯、结果这个债权就成立了，
嗯
那这债权就成立以后呢，房客突然间从房客变债主。哇，房客变债主以后，他反而有一些方式，就是我是申请搞不好，有一些是初步先申请假扣押，先让你的房子不能动嘛。
对，
哦、那有一些他可能就是说，哎，你看哦，基于他看我现在是债主了嘛，他欠我钱，
对，
哦、那我要申请，就是可能这个有可能强制执行，哎、嗯，那可能就会法拍房子，可能法拍他再去低价拍回来。
对，
那还有一些方式呢，就是他直接跟你讲说，这个当初他这个房屋有设定给我，
哦，
那我可能直接现在主张就是我现在要把这个房屋啊。可能这个取这个拿来抵债等等的，
对
的，
债对
对。那这个状况不管怎么样，只要这个债权一被成立了，
嗯，
其实你房东大概就一定会蒙受财产上的损失了啦。好，那今天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的话呢，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头痛。
对，
就是我本来只是想说租个房子，
对，赚个稳定的租金收入而已，
结果想不到最后，哇，哎，偷鸡不着十八米啊，
哎，
哇，我。租金可能收不了多少，结果我房子还赔下去了。
没错，
对。那这个以前呢，其实在台湾过去也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案例，特别是在一些这个乡下
地方，对，
乡村地方，那有一些这个可能长辈他在租屋的管理上面本来就没办法这么亲力亲为，
嗯，
好、哦，那所以一旦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又比较容易惊慌失措，
是，
所以就很容易被这样的方式哈、哦、就移转走了他的房屋了、嗯
嗯。对，
那其实过去这个民众你稍微 Google 一下，就是用这种方式移转掉房产的诈骗案，其实也还蛮多的。
多的
还蛮多的、嗯、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当然这个桃园市地震局这边也就提醒大家其实现在政府有一个好的服务叫做这个地级资讯易动的这个
即时通
马上就会通知
这个很厉害哦、嗯、
对那这个地级易动的这个即时通讯的服务啊其实是全国各地的地震单位都有在做、
嗯、对都有在办
都有在办对那它有可以提供就是它叫易动这个通知服务嘛
对
只要你的这个地级譬如说你的房子
嗯、
我们台湾的房子他们都带土地嘛
对
那他被过户了、
嗯、
或是他有要办理什么他都会先通知。
先通知原屋主。
通知原屋主、嗯、那你就你有设定好他就会通知你嘛
对
那你看到跳通知发现说你根本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
你就可以立即性的去主张说哦诶我其实并没有做这件事情
对啊有没 有, 没有要办理这个一栋哦。
对所以那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有防堵诈骗的。
不孝人士齁、哦、现在。觊觎你的房子这样子
对、嗯、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啊、嗯嗯嗯、所以这个我们也是一直常常建议说如果假设说你房屋出租或是你这一个你有一个空屋、
嗯、
但是你的这个户籍还放在这里的话你不方便移走你的户籍的话你绝对要去申请地籍资讯的这一个异动的通知服务、
嗯嗯、是是是、哦、
那当然最更理想的是当然就是希望你把你的户籍带着、
哦、
带着是跟着你的居住地走啦、
嗯、
相对起来就比较不容易留下这一种这个被人家趁虚而入的空间
对可是我觉得这种房东、哦、之所以还把户籍放在出租的房子身上、哦某种程度是要有一种避税的考量
对其实是有一些节税的考量
对啊
你是要涉及、哦
哎、
特别是大家五月份会收到那个房屋税嘛、
嗯、
新
的房屋税
你现在新的房屋税你一定要设户籍才可以这一个享用自住的税率啦、
嗯、对
那可能有些房东他就是还把户籍留在那可能就是想要适用这个自住房屋税、
嗯、对没错、
那特别是现在的我们知道现在房屋税又跟以前比起来是比较高税率、
嗯哦、
那这个跟自住税率的落差是比较鲜明的
蛮大的
可能导致说、哎、房东就还是把 户籍留在那一边、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建立一个比较健康的观念，就是房屋税其实一年呢、了不起也就是约莫几千到万来块的事情啊、那你如果不小心房子被用这种五鬼运财给弄走了，那个损失可能是上千万，甚至如果更高一点的话，可能是几千万的。那还是不要因小失大了。
对，还有就是你讲的偷鸡不着蚀把米哦，那一笔也不小哎、欸。
对呀、那但这个是算是这个至少整个操作下来哈、还算复杂的一些这一个
诈骗的
方式、那还有一些呢，其实哈、他可能其实是他可能是用一个假买方，或者他可能是借由伪造一些这个屋主的证件资料的部分哈、然后来去这一个一样是用申请债权的方式，他可能就不是用租屋的方式，就更直接一点的，就直接伪造
直接的，
对，直接伪造你的
伪造你的
身份哈、身份证件啊，还有你的印章啊、印件啊，还有伪造你的签名这一些
权状的嘛。
那他为了要取得你的这一些资料，他可能先假扮是以是假买方啊，那反正你等到议价的时候啊，比如说你签了斡旋啊，或者你在签约之前。钱总是会告买方买卖双方
是啊，
对，那时候可能大家为了要验证买卖双方的身份，可能也都会出示你的证件或什么的，那可能在这个中间就会被人家借机啊去 copy 到你的证件啊，那他知道你这个人的个资了以后，他可能比较多伪造的这一个空间了，
是，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说你如果有这方面这个疑虑的话呢，你尽量都是选择一些合法的中介业者哈、避免就是说在你在进行这一些买卖流程当中，他没有帮你做好的把关，
对，
导致你可能被一些假买方趁虚而入的情况了，
对、
那你选择合法的中介业者，即便你真的遭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你其实还有办法透过主管机关的申诉来稍微做一些挽回。但你如果今天是单纯的找一些这个民间的这种，比如说以前找大家讲看高啊、
中人、
中郎啊这种，那他并没有什么证照的这个管理的话，即便你今天遇到了一些麻烦事情，但是因为他是没有被纳管的人员哦，
是，
那你想要主张权益，甚至希望看到他被裁罚，其实都不太有可能，那你的权益损失就会更。所以当然，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官方也是不断的在强调，你一定啊、要请这个合法有被纳管的这个业者来帮你处理你的交易服务，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那当然呢，还有就是你在签署任何的文件的时候你都要特别注意哦，内容一定要看仔细。还有哈、有的时候以前其实这个也还蛮常见的，但是大家可能有时候还是会疏于这一个检阅啊，就是很多那个以前很多这个，我记得早年张赎金事件的时候也很常见，那个租约下面很多复写纸啊，复写纸就是你签了一个下面啊，这个签名都复写到下面去了，就下面的合约跟上面都长得不一样，啊，长得不一样，结果发现啊，你还是签了下去，那怎么办？所以这些东西你都要特别的注意，拿到合约书的时候都还要特别的这个斟酌再斟酌，以及多翻阅它，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机关，
对。
所以这个部分都是防堵这一个房地产诈骗很重要的一些环节、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快点去把地籍异动通知的服务给办起来，
即时通，
对，从原我们知道说其实面临诈骗一定防范胜于治疗啦，
对、
所以你如果能够提前的来做防诈，绝对比你到最后呢去想要做权益的挽回来是更这个及时而且更精准的，
对，
所以我们要从源头先让大家知道大概是有什么样的诈骗手法，你要如何来防堵、那防堵了之后呢，其实你相对的生命财产就会比较有保障。但现在大家都说你看这样诈骗每年的这个我们知道说政府现在有要推那个诈骗仪表嘛，就是你每天看都可以知道说有多少
一定有诈骗仪表吧，
对对对，然后都可以知道说大概现在发生了多少的这个财损
财损，
哇，那个都是一来一去的，
对，都是一来一去耶，我就觉得说这么钱一下子就这么好骗这样，
对，而且一来一去还算是保守的，我认为有个哇一整年的下来可能是上百亿的财产损失啊，对，那上百亿财产损失，你想说哇这样的金额这么的庞大，就代表说其实民众其实无时无刻生命财产都是受到了这个诈团的威胁，
每个人都睁着眼睛大大的就是要看你哇这些能不能从你里面压榨一些油水出来这样子，
对对，所以我们其实最近有听到业界有人在讲说哇人家就说这一个可能有一些这个诈骗的哈，这个可能会透过什么洗钱的管道，什么洗钱防治师有这种证照，他说现在诈团也会去考这种洗钱防治师
的
证照，
真的哇，他们真的是还蛮精进的，
对对，他就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要知道你怎么防范我，我才可以去破解你、哇你看这个，然后很多人大家都说现在很多诈都科技诈骗嘛，我知道像很多现在很多的诈骗案不管是不是有关房地产的，很多的这种假物件公告在这个 可能在这个 Meta 上面社群平台上面、
哦、最近常常看到的就是那个送书嘛，公益送书啊、
欸、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发现说其实这些东西它都是假的，但是它装的好像很真，然后下面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假账号那边推文、啊、说啊好棒的房子好怎么样等等的东西、嗯、那你都说一时不查，然后就以为是真的，然后他就开始跟你索要你的个人资料、嗯、
个人个资，
你就陷入了一个诈骗的可能性当中、嗯嗯嗯、那当然这一些部分呢，源头上面大家都希望说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一些法规或是什么方面能够来做纳管、哦、来做这个严格的取缔、嗯、但是在这个还没有办法被落实之前，自己本身辨识诈骗的能力必须要提升、啊、
对，所以我们看到台湾房屋在这方面也是蛮注意的、哦、就是说希望让消费者、哦、买卖双方都把他们的一个权益把关好这样子、哦、扮演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介人的一个角色。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完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台湾房屋集团趋势中心的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再好好来聊聊其他的房市的相关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感。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集团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哦。好，那这个最近也看到，哎，定忠兄的老东家啊，《住宅杂志》呢发布了一个是个所谓的房市风向球啊。那好像有比较好一点点，那因为我们定中兄是权威的齁，不管是预售屋、中古屋他都会观察齁，那到底这最近市场真的有比较好吗？还是说这个是川普还没有祭出那个重拳的之前的一个观点？
哇，对，新民大哥真的是齁，这个可以说是动足机先啊。因为确实齁，因为目前这个风向球它的数据是三月份的，
对，
那其实还有之前我说的国发会的景气灯号齁，三月份可能它表现还会不错，
都还不错，
因为三月份呢都还没有反映清明连假之后那个股市，你看那一天直接跌停板的那一天，大盘大家看到应该脸应该比这个股市还有这个大安森林公园的草还绿，
还要绿，
对，而且那个绿还不止绿一天，好几天呢。
对，
这个代表什么呢？就是目前你看到的所有跟三月份有关的数据呢，都还没有反映出这一个美国关税帝君啊，
川普的
祭出的，对，你还有反映出关税帝君的威
刀一砍下来，
对对对哈。然后所以这部分确实哈，那我们先撇除四月份这一个清明连假前后的风云变色啊，其实在三月份的时候，其实市场的整体观察来讲，其实状况是比一二月好不少啊。
哦，
主要是因为一二月本身就有一些这个长期这个多日连假的一些
极其的低，
然后季节性的因素。那再加上说，因为原本如果没有四月份的这一个状况哦，其实三月本来就是329档期的推案相对高峰期，
是，
所以推案量本来就会在相对于这个前面几个月放大，
嗯嗯，
但是四月份一来了以后就不一样了，很多的很多的这一个案子哈，如果还来得及的话，哎，包括款呢，还先动起来，先动起来，所以这个状况其实这个是瞬间哦，瞬息万变的情况，
那。
甚至有一些业者的开价，原本他的开价策略在三月底的时候可能还会想要维持一个区域高价，
对，
但是你会发现说到了四月份，哦，不如我们走平盘好了。哇，那个瞬间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现在全球经济齁，受到美国的这个政策牵动非常的剧烈，
嗯，
那大家以前说这个股市啊或者是什么债市这种熊市牛市可能都要观察个一两个月几个月，
对，至少三个月，
对对对
对，
那现在
以前的历史经验
这样，但是现在的是一天熊一天牛啊，齁然后有的时候，哎呦，这个变化之大，而且不只有股市变化大，债市变化也很大，
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在做一些什么预测的时候，隔天就会被打脸
、而且他这个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当美国总统川普也一直强调他很有弹性嘛，啊，那个弹性的那个伸缩那天哦，春季位那个幅度哦，确实是大到大家难以想象，那所以也会导致说可能有些数据性现在在三月份的表现看起来可能还算不错，可是实际上到了四月份的时候风云变色了，
对，
那以三月份来说呢，因为撇除了一二月的可能一些长假季节性因素，三月本来它是整体的不管是交易量也好还是推案量也好本来就会有一些反弹，
对啊，会有一些反弹，
对，本来就是一些反弹，那当然
刚性的需求也会出来，
对，刚性的需求相对小，因为毕竟你可能过完年啊，二八年假也结束了，你可能一些买方要签约可能就会落在三月份，
对，
所以三月份当然它整体的市场表现确实是优，在整个第一季里面一定是相对表现比较好的，
相对表现哦，
对，那有看到说它其实整体数据里面呢有几个这一个数据可能是带动让它的这个数字跑到跳回到相对稳定率的原因，一个是预售物的推案量，
对，
它的分数是成长蛮多，那这个分数会起来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329档期档期效应，所以有案量相对比较大，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新成物的户数也是增加蛮多，分数也跳蛮多的，从这个一二月的可能三四分到了三月份跳到六分多，但是新成物的这个数字它对于市场来说是不是一个喜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要看怎么样去解读市况，
对，
如果今天市场很好，新成物的供给量增加，消化速度其实 实很稳定的话，那当然对于景气来说是不错的。
对、嗯。
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
嗯。
现在哦是个销售速度趋缓的一个情况。可是、啊。
买方观望。
对。可是新成屋的户数却在增加。
嗯。
那其实对市场来说其实是一种增加卖压的情况了。
对。所以我有时候在看这些相关单位，不管是民间或是这个官方的统计数据，他们显现出来的时候，有些东西事实上是好像刀了两面嘛，齁，你要怎么解读就可以怎么解读。所以定中兄真的是那个 pro 级的齁，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因为他说哎是量增加他的分数就增加了。
对，因为他的模型是这样设计的。
对对对、
嗯。对，但实际上而言在景气现在看起来没有这么稳健的情况下，你量却增加了。
对，所以他应该是一个负面的因素才对啊。
对对，但是因为可能这个在这个以前的过往的模型通常都觉得说市场供给量增加交易量就会增加、
嗯、
那这个可能整体的景气就会提升。
对，
以前的逻辑是这样，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么一回事了齁。
是。
那至于其他的数据里面，包括是来客组数呢，相对于一二月也是成长的、
嗯哦、
那当然成交的机会也就会相对于比一二月多了
比较大。
可是它对于整体，因为我们知道说整体市场上供给在三月份是有放大的，
嗯嗯，
那其实市场的竞争力是相对大的哦。所以我们也有你现在也可以观察到，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建案的业者、哦
嗯、
出来跟你讲说，我们现在开价我们没有像以前那样子齁都高高在上
了。对。
甚至有一些大咖型的业者还说。
也跳出来了。
对，跳出来说我开的是区域的几折价几折价、
啊、
我开始这样喊哦。
对啊，我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哎蛮感觉上是在让利，可是我觉得又不像在让利的。
对。当然可能很多消费者会想说哎这是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开始伺机而动捡便宜。
对啊。
齁，那我觉得如果是针对新建案的这个消费者的话，我觉得你还是要注意齁，很多齁他可能会跟你讲说我是开区域几折价，但你知道那个有些区域可大可小、嗯、你知道吗？
对啊，
我是只开路段的相对便宜还是开整个行政区相对便宜、
嗯、
如果我跟你讲说我开
跟蛋黄区比、
跟蛋黄区比相对便宜这个都很难说的嘛。好、哦、譬如说可能最近大家会有对一个河景案、哦、还蛮、
嗯、对对对
还蛮重视的，
这个就是大咖他们要推的呀、
欸、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说他跟新版特区比起来可能价格上面是蛮优惠的、
嗯
啊、但是因为你知道你比较的对象如果是新版特区，就跟我说我家跟101比起来、哦、
哎哎
可能只有一折价不到，
对对对
对对，
所以你来买吧，这样打九折哦。
对，那我会觉得说因为新建案呢其实你他也会知道基地在哪里、哦、其实你可以去基地周边看一下，然后查一下那周边小环境啊、哦、
对
它的成交价位大概落在哪，你会发现其实并没有新版特区那么高了，因为那个本来区段的条件就不一样，
对、哦、
所以那这个让利价是不是真的有很便宜，其实是你特别值得去注意的。你不要只是单纯的听到一些宣传的方式说诶我可能这一个相对平时
打七折，
对对对，你可能就觉得说啊那好像可以下手、哦、实地的走访基地在新价的部分还是相当的重要哈、
嗯嗯嗯。
那你走过去看看以后，然后再去比较小区域的这一个价格，你才比较能够评断说它现在的价位是不是合理。
对，
那只是说我们现在确实有看到说市场上面不管是屋主也好还是这个建商也好，开价的策略跟去年同期比起来，甚至跟这个去年的这个第三季比起来，它相对起来都呈现比较保守的状况。
嗯，
我们知道说在去年你就只知道所有的新案开价一定都是高再高，一直刷新区域，
一直是刷新记录，
对，一直刷新记录。但现在呢，你就发现说，其实业者开始就算实际开价还没有那么松动，但他已经开始松口了、
啊、对
对，他已经慢慢跟你讲说，我们现在已经不见得是往区域的最高价来挑战了。
嗯，
那这个对民众来说呢，其实相对起来，你在看屋的这件事情呢，就比较没有时间上的压力。
嗯，
好，你其实比较现在你可以摆脱恐慌性购买的这一种氛围了。
对，
那去年上半年是忘记购买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嗯嗯嗯，
你会觉得说我就不到嘛，
对，
我可能
用抢的，
用抢的、嗯，现在不用，你慢慢看，
慢慢看，
倒倒啊款，
哎，
好，而且因为现在。
看到好看到满，
对，而且我们知道说现在其实市场在释出的因为消化速度变慢，所以相对而言就是市场的供给有在增加。
嗯， 嗯， 嗯，
市场供给有在增加的时候，其实你多听多看多比较，大家都觉得这老生常谈，
对，
可是你绝对是要货比三家货比多家。
嗯，
你一定可以看到一些相对好的物件，然后你现在去议价的状况绝对比你去年同期看的议价的状况会更有利于买方。
对，没错。
对，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业者在让价虽然说没有这么的快速啊、哦，但是一定开始会送一些东西。譬如说你早鸟，他一定会送你一些，
送你东西，
三机啊、冷气啊、礼券啊，这些都是慢慢都会一直出现的。
是，
所以你现在消费者呢，你要有的心态就是把握现在的一些这一个开始有在让利的氛围，先积极看，然后看到你评估价格上面是你可以负担的，
嗯，
一定要以自己的负担为主哦。 特别是现在我们知道贷款上面还没有放松，所以你的自备款压力还是很大，所以你一定要选择保守估计你能负担的金额，然后一旦市场上有这种好的让利的物件出来，有屋主有些松动的物件丢出来的时候，你才有机会把握时间去精准来做议价。所以持续的看屋是所有消费者一直以来必须不管市场好坏都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对，功课了。
对，所以常会说，我其实觉得有些长辈的心态很好，有些六跨贵公有一些长辈他三不狗习就跑去看房子，他就当做消遣。
对啊，
去喝个水也好，
像这逛街一样。
对对对，那有时候年轻人文青的人可能去图书馆，那其实对长辈来说，接待中心就是他们的图书馆，去喝个水吹吹冷气。
对，
但是然后他对市场的掌握度就相当的精准。
对，没错，
其实有
因为他是接地气的。
对，所以如果你想要买房子的人，在这种时候，特别是现在又有利于你慢慢看房子的话，你基本上不用冲动出手，不用那么立即的决定，甚至可能你回到家可能业者还会再打电话给你，问你要不要再来一次。
对，
那之前是没有这个环境，现在有了，你就可以更积极的，这个闲暇之余就去走访一下建案，走访一下中古屋，打开给中介。现在中介对你的服务态度一定相当好了，
一定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对对，以前还有那种集团看屋的，现在中介可能这门可罗雀一定是专注，你就去看房，你几乎是 VIP，
对 VIP，
对对，享受尊荣的服务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的时候，你反而能够得到更多一些美美嘎嘎的资讯以前人服务的人很多，他不见得有办法很详细的为你介绍。现在服务的人少了，他就可以更精致的服务你，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服务费缴的，还有那个佣金缴的会更开心。所以我们还是要跟你强调，现在的市场三月份是有一些反弹，但到了四月份，这个因为这个整体经济的情势变动很大，所以四月份其实现在又有一点点冷静下来
了，
又再冷一些。那当然，大家也会很在乎说什么时候会复苏，我们只能跟你讲说很难预期。因为美方的政策一直没有拟定，
对，而且这个是关圣帝君他说了才算。
对，那这个部分，那现在世界各国一直在谈判，也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跟你讲的版本出来。
已经版本出来。
对，那这事情呢，至少说在目前为止这个宽限的90天内可能变数都还很大，所以这段时间保守观望的心态一定会越来越浓烈，越来越浓烈，那整体经济形势也会趋于这一个比较难以预期，所以我觉得在整个上半年，因为90天嘛，90天过后大概就已经差不多六七了，至少在整个上半年都是处于一个非常保守的情况，市场交易的话也一定会相对的比较紧缩，
对，
紧缩的情况其实对买方是比较有利的，你比较有时间上面的这一个余裕，可以慢慢的在市场来做。
对，那现在市场上就有蛮多的又有些预言出来的，说今年的话可能要保住30万栋的交易量，可能守不住。你的看法呢？
目前来说，我们其实预期上面也应该是30万栋是保卫大战。怎么说呢？因为今年的第一季整体的交易量以六都来说了，它大概跟去年同期比，大概萎缩了约莫1.5%到2%。其实萎缩幅度是相当明确的。
对 对, 对。
那你就算第一季就算后面好了，你给的我们知道说现在上半年都很保守，你就算说三四季可能有一些比较好的消息出来，让你拉个尾盘拉个10%上来，你其实全年还会减个约莫1%多1%左右嘛。
是，
那我们知道去年的交易栋数大概是约莫这个34万栋，
对对，
34-35万栋，
对，
你减个1%多2%，其实就约莫会减到约莫现在可能会减到大概3-6万栋。所以你看3-6万栋，你35减36万，确实有可能落到不小心就28-29万了。确实今年可能会在面临30万的保卫战是非常有机会的。
它应该不至于像2016年那时候24万。
那个是直接探底的，那个是因为那个这个税制的大变，
对，房地合一税真的很厉害。
对，那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知道说市场上最怕的就是什么？恐慌。
对，
恐慌你会不知道怎么布局。
对，
好，这个不确定性现在真的很不确定，因为我们知道说大家以前都说你有一些经济指数你可以去追踪什么，追踪大盘，追踪指数，追踪财报，那不是，现在你要追踪的是川普的社群平台，
他的 X。
对对，而且可能是
花了什么盐，
对，而且可能是三更半夜的时候才发讯息这个什么你上什么重大讯息什么公开讯息都来不及都没有办法反应那么及时。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其实民众会非常的强烈，
是，
那民众恐慌强烈的情况下，消费信心一定是会比较低落。那所以你可能也提到说，今年的这个萎缩呢，它可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马上的被、这个、
就解决掉了，
就解决掉的。那再加上说，现在的 贷款的方面、啊、还是相当的这个严谨、啊、
是，
其实你看到说哎，好像说现在比较谈的不是位了、嗯、而是可能行库在这个财力上面的认列，
对、
啊、还有在于这个身份的查核变得比较严谨，
对，都比较严格，
对，所以在这个比较严格的情况下，其实现在已经不是所谓不所谓的问题，是你可能在源头上面的放贷一直没有放松、
嗯、
所以可能才会有一些这个首长可能有一些在建议说是不是央行在这个存款准备率上面要不要做一些调整等等的，去增加市场的活水、
嗯、
那但是这些东西我相信在美国政策没有办法抵定的情况下，所有的中央部会的政策都不会那么及时的去做应对、嗯、因为万一我今天宣布说我要调，我不管是降息也好还是降准也好，哇，万一明天他就政策不一样，可能工具用掉了，哇，我就没有排出了嘛，
对啊，没有排出了，这个川普最喜欢说你还有
You have no car 啦，你没有 car 啦，对，我不止没有 car 的，我也没有 car 我也没有车啦，
对，
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那对政府来说他一定要保留一些手上的弹性跟筹码、
嗯嗯嗯、
所以他不会那么及时的去释出一些政策，像之前原本是说因应关税战可能会释出880亿的这一个补贴、嗯、现在也说相对保守，因为我不知道到最后面排版出来的情况到底怎样、啊、
对，
所以到底什么时候这些这个政策性的不管是补助也好还是政策性的这一些、嗯、松绑到底什么时候会出来不知道、
嗯、
那这个东西不知道的情况下市场就会更加的惶恐，
对，
所以今年全年确实的这个买卖的状况可能是会说到至少会是最近十年的低点、啊、
低点
大概是可以预知到的。
好，那我们来这边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丁中兄来分析一下豪宅市场有没有春天，看起来好像蛮悲观的哦，未来快走开哦。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她心醉，我唱得她心碎，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播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嘿嘿，陪人们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25岁恋爱是风光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也听歌不睡，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期。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的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集团的趋势中心资深经理哈，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每个月呢，我都会麻烦一次哈，他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也是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非常喜欢的来宾哦。好，那定忠兄刚才已经跟我们聊了蛮多的这些话题哦。接下来我想说，看到他们有发布一个新闻稿，就是说，这个豪宅的这个交易量呢，好像冷清的哦。虽然说他们是用一个比较高标准啊，就200万以上的哦，那真的是个案，到目前为止真的是冷清清，而且我们看到政府的相关打炒房政策，对于这个豪宅好像就是往死里打一样。所以呢，这个豪宅还有没有春天呢、
也是啊，其实啊，豪宅这个部分呢、因为现在来讲，豪宅的市场交易，特别是规划产品，在源头的部分，其实业者现在规划这种破亿豪宅的这一些产品外，其实就已经是比较少了啦，
已经比较少。
对对对，因为一方面现在可能社会结构的改变了，其实需要大平数的这一些资产主也没有那么多了。那再加上说，你现在豪宅贷款的数就很低嘛，
很低啊，
就只有30%。然后这个豪宅的本身它的房屋税又高，你在这个现在新制的房屋税的课税上面哦，
对，
豪宅又很没有优势。那而且豪宅更惨的是，你又不能适用单一自住减税。
是
我们知道说，现在房屋税的部分你这个单一自住是可能可以降到1%，
降到一趴，但是优惠的、
对，但是那个有排付条款的、所以你如果是豪宅的话，你基本上是排水力不花多，所以你还是会至少是1.2%，即便你是自住的话，那所以对于豪宅来说，在整体的税制还有在整个交易上面，其实它相对起来这十几年来都没有比较欠缺优势，比较欠缺优势。它唯一一个对市场来说相对稳固的效益就是供给量少，
是
因为毕竟整体的源头供货的豪宅的部分就是已经比较稀少了，所以它相对起来在供给少的地方，可能对它的价格上面是有稳固的效果，但对量的部分是确实一直都处于一个蛮低迷的状况。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今年到为止200万以上的交易，目前是有大概出现3笔啊，
还有3笔啊，
还有3笔，
一只手指头都数不完，
对，
数的都有
200万以上是有三。还有3笔了，但是实际上整体的量能的表现其实是没有办法扩大很多的。那再加上说，我们知道说这过去这几年，因为这个很多的这一个投资人，他可能从股市领到了息落，特别是大户，他可能领到以后会投入到房市里面去，
对，蛮多的，这一波蛮多的，
对，那可能就会去买豪宅嘛。但是呢，这个今年我2025年，我相信股市的股息发放应该还会不错，因为那是反映2024的营收。2024，上市公司表现都还不错。但是今年我们又要再提到了，大家说你干嘛一直提美国？但是今年是一定要提美国，
对，
就是今年美国种下的这个经济变数哈，2025的很多企业经营状况其实是很难以被预测啊。
对，
是不是能够延续2024的好成绩，其实很难讲，特别是对一些出口贸易的，还有对于一些科技业啊，因为毕竟现在对科技业一直被美国像是这个半导体到底要课多少税你不知道。好，那这部分一定会影响到整个企业他们在做企业布局还有这个出货表现。那可能在2026的股息发放其实是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疑虑啦。
对。
可能没办法延续2022、2023、2024、2025的好表现。那你股息少了，这个大户领的钱少了，他是不是还要有钱继续资金投入到这个豪宅来存钱呢？
是。
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值得
大的问号，
大大的问号，值得大家关注。那当然，对豪宅来说，它始终还会是一些这个富豪他做资产配置的一个选项嘛。只是这盘势本来就不大， 本来就大，那可能对于一些富豪来说呢，他这个资金调配上面、哦、相对起来现在可能对股市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投入选项，
是、
那以前很稳的美债现在看起来也不是一个很稳定的选项了那可能多多少少他还是会把一些钱丢进到房地产、哦、因为房地产的变化相对起来还是比较稳健一点，因为房地产的交易时间就比较长，你不会一两天内就，股市可以一两天内成交，房地产内不可能、哦、房地产不可能，相对起来可能还是有一定的稳定性，
是
会吸引一些大户把钱往这边放、但是那个量绝对不会多，
绝对不会大，
绝对不会大、所以整体的豪宅价量我们估计也还是会往萎缩的方向这个来发展、啊、
是是、
哦、那只是它可能相对起来，因为买得起的人他的价格负担还算是不错，所以量是说，但是价格可能还是相对是走平的路线、啊、但你要说涨也不太可能，没有什么这个机会，因为市场不利就是不利于豪宅的发展
对，没错，这真的是很惨哦，豪宅我觉得说 这有钱人他们口袋真的很深啦、啊、可是呢他们应该该买的豪宅差不多买的差不多了哈、
哦欸，对呀、啊。
那市场上我们看到有的豪宅在信义计划区十几年了呢，还在卖呢。
哎、欸，对呀、啊，对、啊，还是一手屋啊。
对
啊，啊，如果说转手就算了，那有些还是一手屋啊。那、这个十几年过下来，那这十几年过下来，其实你对建商也要很佩服，因为现在的这个税负成本
房税
提高很多，
2.0，对
对，提高非常多。那他如果还能够继续的持有，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大这个财力的展现。
对，所以之前我们看到那个信义计划区那个超豪宅哈、哦，那个。造型很独特的那个无敌铁金刚，
豪猪，
无敌铁金刚哈、哦。那我记得我们之前也上过，它一个房屋税，光这样下来的话，真的很可怕。
对，可能一户算一算，可能要约莫接近300万上下。
对啊，所以我看到建商在这上个月哈、哦，赶快的拿出来说，我们公开销售了，那价格是蛮贴近市场价格的。
哎，对对对对，要不然以前是这个我漫步在云端，
对对对 对，
也不透露的哈、哦。对对，那现在相对起来就比较接地气一些些了、
对，所以我某种程度的压力是有在的啦，
有压力，一定是有压力的、特别是现在又看到这个经济的震荡、对于这种高资产客群，对于这种经济变化是相当的敏感、所以他们的保守心态一定也是会起来的，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提到了豪宅这一部分。好，那提到豪宅呢，当然很多豪宅看到了那个超级豪宅，可能可以把车子停到自己的那个阳台上面、可是他那个车子应该不只有一位，地下室的车位还是要买的哈、哦。那最近我们看到你们也做了一个车位的比较，
哎，对对对，
到底车位的价格是如何？我们现在有些人就觉得说，哎，车位好像西迪亚给哈、哦，大概也不会太涨，不会太跌这样子。可是不是这样子、哦，
哎，对对对对，我们有发现说这个，我们当然是实价登录上面，它其实是有一个车位的选项，你可以大家去看一下车位价格的那个情况。
是，
那其实我们就有发现说，其实现在车位啊，其实它的这几年的涨幅也还是蛮可观的。它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在动，
对，不是新迪亚给了、哦，
对对。大家会想说，那因为普遍民众对于车位的掌握价格其实是比较不清楚，
对
对，因为你本来特别是如果现在是一些小资族，他可能买房子很多，他不带车位的话，他其实确实对车位价格的部分是没有这么深刻的认识。好、哦，那但实际上而言，现在市场上面车位的价格是不断的在走扬、那一方面是因为国人的泳车的数量是一直在走，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所以对车位的需求也是不断的有在增加。那对于这些车位，再来就是说，其实现在新建案本身开挖成本也还蛮高的，
是。
而你车位如果地下停，你就要往下挖嘛，
对。
那开挖成本高的时候，它当然就会反映在它的价。
有时候不小心还会损灵的，那个更是
哦，对对，有不小心挖一挖，哎呀，怎么隔壁的倾斜了？
对
对对，所以这个问题确实是有哈。那在车位价格的部分，其实我们有发现，六都基本上都是呈现成长的状况哈、那、特别是像台中的成长幅度又更高、
台中真的是很吓人哦。
对对，但那个成绩基本上，现在你基本上在六都，你要买到一个平面车位，扣掉台北市，台北市特别贵嘛。你其他都会普遍来说，一个平面车位哈，大概都要到250万上下，
250万
上下。那所以很多人就退而求其次去买机械车位，机械车位大概就是平面车位价、
一半这样，
对，五到六折左右、好，那台中这一边呢，这个多年来的涨幅也差不多，车位一个也大概会涨了大概5-6成之多了哈、那主要的原因呢，当然就是除了一个地方的需求持续增加，就人口持续的涌入，它对车位的需求增加以外呢，还有可能就是。很多的这个新建案的成本，这个车位齁、释出以后，它的成本其实比旧的这一些车位来说是更贵的。
对。
所以新建，那我们知道台中这几年新建案的供给很多。
很多。
所以它当然新的车位的交易也比较多、所以就会带动整体的这个均价的上扬、那当然大家以前很好奇说，那这样、那台北，那全台湾最贵的车位在哪？一定在台北市。
对。
台北市有那种平车位，一个换算单一个车位可能要100万的。
是
等于中南部的小套房。那、你会讲说、怎么那么奇怪。
对、
对，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车位有一些车位哈，这之前我也跟新民大家讨论过，就是车位的它到底持份的坪数应该是多少？
对啊，
其实这个好像没有，好像
变成是一个黑盒子啊。
对，有点像是个黑盒子。
对，
就有些车位尺寸可以很大，有些车位尺寸很小。
我看到大的有到12-13平，
对，
那个啊，小的我看到的是4.16平，
对，很神奇哦。其实一般来说，正常
车位，
其实一般来说一个正常的平面车位，大概尺寸普遍会落在8-12平。
对，8-12平是正常的。
对对对，啊，有些太小，有些又太大。好，那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有些它可能尺寸的很大，然后就导致说那个车位可能要在拆算价格的时候拆算很高。好，那车位很多车位拆算价格又涉及到它整个房屋交易的单价。
对，
好，因为总价不变的情况下，我车位卖的越高，我的房单价就会越低。
低，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又会涉及到说，我们知道说现在如果有些，如果你去报财产交易所得税，你是适用旧制的，房地分离旧制的，
是
因为它现在有列了一个单价标准。
对，没错。
那你要避开这个单价标准，你可能就会把车位的价格灌高，
对，拉高一点。
哎，对，那就要把那个单房屋的单价冲低。那这个部分都会导致车位的这个价格开始出现一些波动。那因为大家对于车位价位的这个市场掌握度又比较低，
敏感度比较低，
它就会变成啊，是一个可以拿来操作的变因。所以我们也当然提醒消费者说，你现在去买车、买房子，如果你有带车位的话，车位的大概的一个价位，你还是要去大概掌握。以现在新建案来说，双北扣掉台北市的话，约莫大概200-250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豪宅的部分的话呢，大概可能会落在这一个如果扣掉我们一样扣掉双北，因为双北的交易量比较高，其他县市如果是豪宅的话，可能落在个300-350之间的车位，一个平面车位是合理的。
对，
那如果是台北的话呢，当然台北市普遍来说可能都要300万起跳，相对来说还算是合理。但是你如果车位价格过分高的话，你就要特别去注意它。
对啊，哦，我们线上有一个这个观众朋友哈，在提到说辛苦你们了，自己身为卖方，感觉房市真的好冷，没有人来看房子。
对，现在看房的人数是真的相对少很多啦，所以现在很多搭的接待中心搭的大的业者哦，被考马西伯巴塞。
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时候景气好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啊，反正接待中心搭好了就大概卖的差不多了。
对对对，但现在不是，
现在不一样了，
对，现在
都必须要长期抗战，
完全的不一样。所以现在就是比持久战，比耐力战。那买方卖方都是一样，卖方就是跟你比气长，
对，
看一下我能够撑多久。那买方就是我就慢慢看啊，看到我喜欢的再出手，
对，所以现在就有一点算是转回到卖方买方市场了。
对，
过去都是卖方市场，消费者你想要跟议价或甚至要看屋的话，他说拍谁要排队啊，在等。现在呢，你去的话就像定中兄提到，他把你奉为 VVIP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那而且就是我们知道，但是其实市场还是有一些好的相对好的消息啦。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户数涉及户数是不断增加的。
欸，对对，这一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之前没有去了解它背后的因素，就是说最近五年我是统计最近五年我们那个家庭户数增加非常惊人呢。
对对对，几三户。
对。
那我们有发现说今年三月户数增加特别的明显。今年三月跟去年三月比起来年增40几万户。40几万户大家听起来哇好多哦，四十几万多。
对啊。
全年交易也才30几万户而已，
对啊，
他怎么有办法新增40几万户呢？
对啊。
那我们就有发现其实关键是在于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在跟你强调五月份开征的房屋税是首度适用囤房税 2.0。
囤房税 2.0。
那囤房税 2.0 呢，你要变成自住税，你什么时候要设户籍呢？今年的3月24号是涉及大限。
所以已经来不及了齁。
来不及了。所以很多人会请在2月3月的时候快点把户籍设下去。你如果是单一自住的话，你涉及你有机会把这个房屋税降到 1%。单一自住有奖励是
1%。
对。那你如果单纯自住的话是
1.2%。
你如果是非自住的住家呢，税率是多少呢？2-4.8%。很高啊，你如果没有出租的话就是2-4.8%了哈。
对。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开枝散叶，也有人说是妻离子散，就是怎么呢，我一家人现在一家三口，我快点把我如果持有3-4栋房子，那因为我一定要涉及才能享有自住税率。
对，要涉及三户
的。我就这个太太呢就是那我不好意思我们要跟你离婚，但是你急把它放过去另外一间。
对。
我的儿子我没有叫你独立，但是你的户籍也给我放去另外一间，这样才能够都
享有。这样才满足获得三户的这个自住的这个税率。
对对对，所以那这个部分我发现在所以你三月份你看那个涉及户数全台都是成长的，特别是六都
真的都成长很多，
成长很多。那台中的部分呢，这个成长的幅度是很惊人的，
更惊人。
对，那为什么呢？我们也是强调，因为台中这几年新房子的供给量比较多，
一
推案量大，它连续3年的实照取得实照的新成是最多的，
都是最多。
那大家会想，那这跟新房子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啊，因为房屋税它的税基是房屋评定限值，房屋评定限值它会跟屋龄、 然后还有这个楼高，
对、
哦、还有它的地段都有关系，
都连接在。
那屋龄越新，然后楼层越高，大楼啦齁、哦、这种、嗯、那它当然房屋税基就越高、嗯、那相对起来你今天如果想要节税设计的话，你一定要选择税基高的去设计，把它的这个税率降下来，你的税金节省幅度才会高啦。
嗯、哦、
所以也就发现说，现在很多的新大楼在三月份的时候就都被，特别是一些新城屋交物量大的地方，就大家都快点把设过去、嗯、你让自己能够享有这个相对低的税率。
是，
所以这个也是因为这个政策性导致说这个户数突然大爆发的关系。对，那整个第一季其实不止三月份哦、喔、其实二月份一月份其实户数都是暴增的，
都是在增加。
整个第一季跟去年第四季比起来，其实增加了二十几万户的申请户数。
哦，这很大的、欸、
对。当然除了囤房税的因素以外，也是因为现在的家户哈、喔、其实一直走小家庭。
对。
很多的这一个可能三代堂已经不盛行，现在三代同龄哦、喔、就是我住隔壁。这种这个户数的分拆哈、喔、
嗯
一直是有的。
对。
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可能也会讲说，人口虽然在下降，但是因为户数不断的增加。
一直在增加。
对。所以对市场来说还是有一点稳定作用。只是说在今年来说，因为囤房税的影响放大了这个情况。
嗯，
那如果扣掉囤房税来说，其实本来社会这个小家庭化的情形哦是越来越剧烈，所以相对来说这也会对于一些业者来说算是一个相对好的消息。就是以前这个你可能会想出什么样的需求缩减，但实际上分户的需求还在增加当
中，还在增加。对，所以这个也是有很多人在问我少子化，我就是拿这个数据来看说少子化要反映到房市这一部分哦，可能还要一段时间这样子。
对对对对、嗯、而且因为其实现在来说我们的劳动人口还算是相对处高峰期了、
嗯、
你如果说真的要开始看见整个需求的，然后这一个购买力的下降，可能还需要维持了约莫10到15年、嗯、
对，没错，我最少大概要10年了。
对对对对、嗯、所以至少短时间之内在户数分拆的情况下，需求刚性需求还是有它的一定的支撑度、
嗯、
所以也说今年全年虽然说好像看起来买气相对的比较这个迟滞一点点，但是可能也不见得会像2016年的时候突然今天出现一个20、25万的这种谷底也不至于，但是30万的保卫战是非常有可能的。
好，哎，这个时间拿捏的非常好、哦、感谢台湾房屋集团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跟大家分享分析了这么多详细的最新房市的市况。谢谢定忠兄。
谢谢新大哥，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眼前有花花绿绿各种衣服，我们要理性购物 ，keep it true。我一眼认出那是我的衣服，它需要我的灵魂和温度。我喜欢黑色、白色，沉稳态度。我讨厌蓝色格子，因为格格不入。那边有 ATM， 别担心我今天很收敛，没关系，那边有 ATM。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警讯通知啊？
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